好，那对这个问题，可能很多同学要想问哦，啊，可以问，但是问之前呢，因为有录影嘛，哦，所以为了录影的这视讯的同学，我们拿一下麦克风，哦，才问问题。哎，
师傅，我们在这个地方再请问一个问题啊，就确定一下而已。师傅刚刚有说，我们的影业在 H 那个地方就已经决定，是不是？
是。
那还有没有可能一个位置就是黑井静德最后一刹那星，然后死亡光明星的前一刹那星，在这个地方也可以决定你的影业？我为什么这么说啊？因为你在初想细想的时候，你这个地方你都还可以容许改变嘛。如果照普利道次第广论上面的说法的话，那所以想请师父开示一下。
好像没有广论没有说那边可以改变呢。
不是，我现在就想说，如果是在你，因为你在初想时候、细想时候，如果你正好碰到那个有正量的大德，
所以他不是透过自己爱取的，而是透过一个高量的人把它转变的。
是，那所以说，影业决定的地、决定的位置是在前面爱取就决定了。
对，一般来是我们自己爱取是在地水化没有收摄之前。
就已经决定，
那圣者能够帮改变，是他们把我硬改变到那边去而已，但是不是自己爱取的哦。
哦，那所以说，营业的位置一定是在爱取这个位置就决定，
对对对，
其他的位置都不可能，
都不是自己爱取的，
都不是自己爱取的。
这是一个有高量把我转变到另外一个环境。
哦，那所以说，那赵师傅的这种开示的话，如果说最主要的位置是爱取的位置，决定的营业。
地水花没有收摄之前，
之前就已经决定的营业。
对对 对。
那如果说中间在初想、细想，如果说经过有这个正量的这个大的，或许这个地方还有改变的机会。
对，还有改变，但不叫爱取的营业。
对，那就不是爱取的营业。
对对对对
对。
对，
好，谢谢。还有就是哦，我们大家都有一个，就是有个疑问，就是说，中医生的死亡也是七天一次经历，那我们坐期也是七天，然后好像很多地方都是以七为主，为什么？这后面的，
就是现在都是以呼吸断了来判定下一个期嘛，对不对？例如说，你如果说一般讲是坐期，是说你如果是早上断气的。法上断气的就是呢，我们算是当天的，就是如果是星期二早上断气，那下一个气就是星期二，懂哈？啊，如果说是星期二下午断气的，你就变成要星期一做气，这是一般来是这样推算气的。但真正的气，跟我们的真的不一样，因为藏气说要三天才真心是离开，所以真正的气要从断。心是离开那个才算下面的期，可现在我们是从断气来算期，所以跟实际的期是不符合的。真正以藏传来说，是以心是离开再推后面七天才算第一个期，可是我们现在提前从呼吸断了，所以变成说提早三天来做了。这是一个要就是争议的地方了。
不是，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说，为什么是用期？为什么是用七天？
因为它七天是一个转变的时候。
那这个例子，他
爱取要爱取的时候，爱取你如果帮他就做功德，那他会就是爱取的时候有一个善念激发，他产生一个善念，他爱取变成善念。因为每个七当下都是他转变一个爱取另外一个业的时候，所以你如果帮他做功德啦、诵经，能够透过这样的透过我们心力的影响，可以让他提起善念。
不是，我们的问题就是说，为什么是以七天为准？像我们也是，我们一个礼拜也是七天，然后就是说为什么是七天？像我们为什么不是六天或是十天？像我们现在一个礼拜也是定在七天。
这跟一个怎么讲？我们宇宙一个循环有关系吧？所以一般我讲说诵咒有什么七遍啊，七是一个吉祥的，那跟我们一个循环，我这个我不晓得。我没有看过这个理论，
可能这个在西藏生死书里面有写，
是，对，西藏生死书你看是，看的是那个什么写，说起来什么写写的吗？
我见过名字，没
那个如果讲那个第二本啊，那个我们叫有 图案那个，我们叫文武百川那个比较详细的。啊，如果说给他摸起来也没有讲这么详细的。啊，你可以看那个春天出版社写的那个，拉丁的摸起来写的那个穿越死亡，穿越生死，那个字讲的比较细，穿越生死。春天出版社的拉丁的摩切所写的。
老师，那听说阿含经里头讲的死亡好像跟这个
不一样
是不是，
不一样，因为它是藏传的。
那我们是两个，我都没看过。
好，
我说老师是不是可以解释一下这两个不同的？
阿含经我不晓得，我没有看。
哦，这样子。是，
就是刚刚问那个问题哦，可能就是稍微延伸，就是说，像我是本身就是在也是刚刚在学啊。那一直会很困扰的地方就是说，比如说像我母亲她往生的时候，那往生的时候当然就是家属就会很乱，这是很正常的心态。那到那个急救室到太平间那个地方去的时候，人家就讲说，你母亲要不要助念，有人也可以帮你们助念。那而且都是义工，那去助念的时候他们也很发心来帮我们。那现在有个重点就是说，他给我一张纸，那当时都很急，就是想说往生的父母母亲往生的话，就是希望说他能够到比较好的地方，所以就他讲，他那时候就讲了一些景象哈，他好像也是藏传在南京中那边有一个那个叫
若纳金色，
对，他里面就有讲好几个景象，第一个就是说告诉你说你的亲人说他已经走了，第二个就跟他讲说你看到一些比较景象的话你要注意，比如说你看到那种东西就是说看起来好像是什么女生的那种怪兽啊，然后会吐火啦，或者看巨大的神像啊、佛像啊，然后看到那个很强烈的光啊，那你就沿路走的时候就是一直在念那个六字大明咒啦，或者说念阿弥陀佛啦，那一直走一直走，你就朝那方向去走。但是你如果说看到那种非常漂亮的景象啊，或者说看到很暗淡的光，或者说看到一些什么山林啊、鸟兽啦、那些地方，那些地方完全都不能进去。那这种东西的话，因为说实在话就是像杨老师在讲说那你就要懂啊，你不懂的话那你就是迷信哦。那说实在那时候没有什么判断力，就是照念，那而且天天念一天全家都在念，然后也念心经，也念那个很多经书啊，都一直在念，就是希望说家人能够就母亲能够到比较好的地方就对。那我现在就是说，我想应该很多人也有这种状况，就是说是不是也讲说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景象，就是跟王者要做的那些动作上面来讲，哪些动作才是正确的。不然就像说，有的经书是这样子讲，有的经书是这样讲，变得是说莫衷一是都没人来行了，路都不知道来行，你知道不？一下叫你讲行总统府，一下叫你去屏东，一下叫你去台东，哇，那世界上就如果说每个地方都可以到达佛的地方的话，那真的是非常高兴。你给我安那行，问题是讲不知道啊，就是很未知哦，要去探索的时候就变得是说很困扰就对了。那是不是说师父说，如果说方便的话，就借由这个机会，
这在广论里面有啊，那个如果结生相续这个里面有讲啊，所以你们可以参考广论的内涵啊，就是说你到哪一道的时候它会出现什么景象，广论都有写啊，所以你们可以自己回去看看。那重点是说这个是显教部分而已啦，可是密法里面还有一个实相中阴，这是以后你们学密法要懂的，就是在每个就前面五天啊，有五方佛会来接引我们去净土，那你要认识五方佛的体性啊，这个是我们学密法后要认识的啊，现在不宜讲，等我们到密咒的地道时候再讲。那个叫文武百尊啊，只要你跟一个文武百尊其中一尊走，就可以到他的净土去了，就不用再第二次再投身，在文武百尊内啊，这个我们在密法再说啊。但是显教部分你说哪一道不能去呢，那广论都有讲很清楚，你可以参考一下中士道的如果结生相续这个可以。
一般做七的话，一般做七是七七四十九天是正确的，但现在目前一般世俗因为缩短时间大概就一个月，所以师父您认为是到底是应该是一个月呢就可以呢，还是一定要做足七七四十九天？
我感觉啦，真的要每个七，而且真的是七天的七，不是把它缩短。因为现在是如果说贪求方便呐，你比如说像说子女啦，家里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做这个七岁，就把它缩短方便。那我感觉对中医对王者来讲没什么帮助啦。但是我们不一定要请外面的人做啦。 比如说每个期到我们家里就是聚集一下，那诵个经，家里的诵经比请法师还好啦。那我们都说我请法师，法师至少比较修行比我们好一点呢，不一定，因为法师跟你们家属那个王者没有什么缘，反而家里的缘比较深，靠你们这种心力可以影响那个王者比较有帮助，所以我感觉做七不一定要请外面的法师来做。啊，真的是家里没空，剩下一个两个没办法诵经的话，但请法师来带动是可以的。但如果你们带动，也不一定要送法器啊，要当你们引信目也不一定啊，直接念就可以，也可以啊。大家一起念就好了，靠你的心业力这样影响你的王者亲戚朋友，就比较有力量。我是主张这样的。所以七每个七都可以做啊，只要两三个只要有空都聚集在一起，那就送个请用念的，念一下心经七遍也可以啊，大悲咒七遍也可以啊。不一定要送什么经啊，那回向最重要。当你做这个功课回向的时候，某某王者啊，然后我们都有心境的这种内涵呢。但是前面要先观想哈，这个重点在这里。你在做七之前，一定要先观想王者。你们都见过王者嘛？如果说我们自己的亲人嘛，都见过，你会观想他在前面，跟我，你只要一观想他就到。靠亲人这种心愿力，你只要一观想他就到。到时候你就观想他跟你一样在念经，啊，一直念一直念一念。那一面念当下呢，如果说你们的思维力或观想比较强呢，一面念经的时候，在观想活菩萨从上面放光加持，加持王者也加持你们诵经这些人，一直加持加持加持。然后你们要拜佛也希望就观想他跟着一起拜。那在加持当下呢，身心感觉那王者身心感觉非常舒畅，非常快乐。因为我们投身哪一去是决定在你的身心啊。如果你身心是快乐的上扬的，你投身上去；如果你身心是被束缚的很苦的，就投身下去。所以为什么要提起善念？当你善念升起来的时候，你是轻松的，对吧？你说我今天做什么功德，当你讲到自己功德，是不是觉得很快乐？当你讲到一些过错，是不是觉得很痛苦？所以为什么要提起善念？他提起善念，在我做什么好事的时候，他就轻松啊。那心身心就很轻啊，轻就上去了，飘到上去去了。所以我们做功德也可以让活菩萨的光芒加持，那身心感觉很轻松，那就升到上去了。那通过这功德再回向，啊，希望跟我一起回向，好，他就可以得到很好的一种果报。所以不一定要请很多人啊，或法师啊，最重点是家里能不能一起，就是送这个经来每个期当下帮回向是重点。
老师，那这样子的话是非常好的方法啊。那请教一下，比如说我们假如说这个灵位是设在家里的话，那比如说请佛菩萨加持是要对着灵位吗？还是对着神位？
灵位跟神位一起加持。现在你感觉他在哪里？如果你感觉他在牌位里面，就加持牌位；感觉他是在牌位之外一个众生，你就加持那个众生就好了。
那我们在请佛菩萨加持的时候，是对着那个佛像
观想就可以了。
哦，观想
你可以观想，有看到佛像也可以，就观想佛像放光加持那位王者也可以。
观想，
如果你观想不是很清晰，也没办法很得力的话，你就观想佛像从心间放到一处，一道强烈的光芒，然后加持你们，也加持那位王者。
哦，那我们面呢？面是对着佛像，还是对着
众亲都对着佛像？对。
哦，送哦送七的是
送经啊，就是在前面摆个佛像，那两边在送，所以是对着佛像。
哦，这样子。
嘿。
哦，谢谢谢谢。
还没问题。哦，刚才讲到这个投身的地方了哈，所以这边是死亡光明就投身去了啦，懂不懂哈？这边是投身去了，但他这个死亡结束就投身去了。去的话，他选父母就选好了，然后呢，就变成父亲母血就在这里，已经进去了，啊，进去了。那为什么会进去？是风的力量进去的，这个是对的。但是不是这个风？这个风是呼吸啦，这样的哈。这个注意一个气是进去，进去之后呢，就黑净得红真白显在呼吸，呼吸的时候就有风火水地降出来。就是他血液循环已经畅通的时候，开始风火水地。对，这个这空了，写错哈。 就是血液循环啊，这个风不是叫呼吸，叫血液循环啊。哦，所以当你实际是进入在父精母血的时候呢，父精母血那个血液在循环的时候，慢慢就长成火水地啊。所以投胎是在这里，了解？投胎这里，那心是它会从投胎之后呢，心是由细变粗。那在空风的时候有血液循环才开始长成我们的这个我们叫的色蕴。好，这个问题。
那个死亡的时候地水火风依序消融嘛。
对。
那个消融的顺序有点疑惑，就是应该是呼吸会停止，体温才会消失。那个次序上面还请师父开示。
呼吸停止，体温在消失啊。
是，就这个部分不太理解。
哦，现在是说体温消失跟体温减低就不一样哦，所以他还没有到呼吸停止，他体温就减低了。哦，啊，当你说呼吸消失，真的消失什么时候？是心离开的时候，心离开的时候才完全冰冷的啦。你心明离开的时候，摸起来温温的。你们看死人，虽然死了，他摸身体温温的，有没有？表示他心还没有离开。所以心还在身体的时候，温度还在，但是比较低。哦，所以一般心窝死人摸心窝，在擦澡的时候还感觉心窝热热的，表示他神识还没有离开。
死亡光明的时候嘛，
对对对对。
刚才讲的是三天啊，三天半啊，或多少、啊
哦、是、
嗯。那我们有没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来判定？
判定有一个可能比较不好做，就是说一般人啊，就是说亡者他洗过身体，对不对？嗯。你可能包个布在下体。嗯。因为在死亡的时候呢，它有个象征啊，它。红色的这个红色的白米点会往上升嘛，那死亡的时候会从眼睛啊或是呢嘴巴会跑出来就血了，所以我们看死亡有的时候有的尸体会冒血，对吧？眼角啊鼻孔啊或血会冒血，这是它表示神是离开的啊，因为它白色的明点会从我们的那个小便道出来，所以如果说你有包个白布，可能身体都擦干净的，好，那你什么尿啊那个粪都排干净了，你再包个白布，那它出来的时候白色的那个明点的时候闻的时候不是尿的味道，而是一个透明的白色那个透明的液体，那从上面会出来血迹啊，从嘴巴鼻孔或是眼睛出来血迹，那表示嘛神是真的离开了，这是一个判断一个标准啊。
那当然从什么明点那个比较难
去，嘿，
就是从血迹都会有吗？
一般来讲都会有，但是有些重病的或是长久生病的，可能他的气力不够，这个就不会有啊。一般正常是会有的。
正常会前那个眼睛啊，鼻子
会冒白红色的明点，那下面会流出白色的明点。
那底下比较不好。
对对对对，没错，是。嘿，这个现象还有什么？身体开始臭的时候也是。
臭就比较难闻
哦，那看你哪一种比较方便呢、啊？
哦，因为这个跟那个送冰库的时间点有关系。
是，可是，一般现在等不了三天的啦。
哦。
一般都直接送冰库了。
哦。啊。
我记得好像是可以跟那个急诊室那边哈、哦，太平间那边跟他们协调。像我母亲那时候去的时候。可以跟他们讲说摆差不多半天就是要念经诵经的时候、
嗯、
可以跟他们讲，
对，有人说要八个小时以上，十二个小时以上，
对对对，是。
那你们就会怀疑说，那如果三天神圣们离开送冰库，会不会堕寒冰地狱？会不会这样啊？会不会这种疑虑？会啊哈。那照藏传说法，因为它根室已经没有作用了，所以它感受不到冷热了。虽然神识还在，因为它根室已经不见了嘛，根室啊，生根啊，那感受寒跟冷跟热是在生根嘛，所以它断气之后呢， 哦，如果你稍微停一下也不要太快，那就可能半天，如果说汗腺半个小时或十二小时以后比较安全啊，那送去冰库它对它来讲不会有什么影响，因为它生根已经没有作用了。哦，所以也不用怕，哦，神志还在，那送冰库会不会影响那变下地狱去了？不会，如果战争佛法是说不会，但是只要不要火烧啦。那又说冰库就等于他死了也没办法，就是想回来也没办法，那也是因缘嘛。那最好不要，如果猝死的话啦，猝死的话最好三天以内不要送冰库，不要我比较火化，猝死的比较可能回来了。那一般重病的或是嘛长久生病的，这个机会比较少了，需要看状况。好，有问题。那有人说了哈，说我们这样东扯西扯，一个主题一个主题，对涉猎学好像都没有关顾到。你们认为呢？还是说我们一堂课后面，可是问问题的时间占比较多，是不是？好，这样比较有趣的。好，那我们原则是这样的哈。那还是回到课程来了，不然有人说你都没有讲到课文，都讲在一些问题上面去了。好，那我们看，我本来要带。太复习了，现在，对不起哈，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下次再复习哈。那为什么讲到复习？这个是讲到设法的问题嘛，常法无常法。那讲到设，这个也是帮助你们了解啊设法的问题，因为地水火风属于设法，懂哈？然后白显红真净的属于心法，啊，多了解我们现在的状况也是一个方法了哈。好，那我们再看第四讲第八页。所以我们之前谈到显现法跟隐蔽法，那显现法呢已经提过了，但是可能大家都不清楚，就是说显现法是什么？不用靠理由，可以直接在我们心事显现，叫显现法，不用靠理由，哦，所以直接的了哈，像无常法都可以在我们根室直接显现，所以呢，无常法以经过中来说叫做显现法，那隐蔽法呢是要靠理由，然后间接的在我们心上显现的。我叫隐蔽法。那我们看这个第四讲第八第三段，哦，所以呢要了解极隐蔽的法呢，必须要举出一个因，就是理由，就是以佛的经典为因来成立极隐蔽的法。那除了佛以外呢，还可以什么巨量似乎如龙树菩萨、无着菩萨等等，这些论著呢作为因来成立呢极隐蔽的法，以经典为因来升起了悟极隐蔽的法，升起悟得极隐蔽的法的比量，这个称为什么性许比量。那首次呢可以分为显现法跟隐蔽法，隐蔽法可以分为呢略隐蔽法跟极隐蔽法。了解显现法的量是性量，了解隐蔽法的量就是比量，了解空性细品无常的比量是事事比量，了解布施得受用圆满的法是性许比量。所以对境呢分为粗细三种，那因此了知对境的心呢可以分为三种，比较粗的呢境呢我们就是以限量跟限量来了知，比较稍微细的呢就以事事比量来了知，比较更细的法呢就以性许比量来了知。想了解吗？那我写一个科判了哈，我们说法呢我们可以从这个来说了哈，修知就是我们的对境。那我们对境呢了解的方式呢有两种，第一个是什么显现法，哦，啊内涵什么不需依理由而直接了知的，哦，不需正因呢，哦，也是理由哈，哦，那第二个是叫隐蔽法啊，但是嘛，虚依理由而间接了知。那隐蔽法呢？这边呢要刻一个科判，就是什么略隐蔽法，一个极隐蔽法。那略隐蔽法呢，要了知的呢，我们可以用一个名称，一个叫我们叫名称比量，需要靠名称比量的心来了知。这心哦，那这显现法要看嘛？这种话呢，虚这个一 限量来了之。那比真比量就是一个心，还有一个什么我们叫世事比量。讲到力这个量齁、哦、都是叫心哦齁、哦。所以这个是显现法，这是境嘛齁，对境。那需要一个嘛，一个限量的心来了之显现法。哦，这个出这个少一个法齁、哦。那这个隐蔽法呢需要靠比量来了之。那比量有分两种状况。内隐蔽法是名称比量，世事比量。那即蔽法呢是靠什么，靠性许比量来了之。那我们讲实力啦，好，这个是这是它的范围。什么叫显现法呢？例如说我们眼睛看到瓶子，所以瓶子的形状颜色是不是直接在我们眼视显现？要不要靠理由？不用，嘿。所以呢，所以相对来看呢，一切无常法都可以在我们的五根识呢直接显现。所以这个内涵就包括什么？包括无常法。好，所以五根识呢所对的一切境都是无常法，它就可以透过啊，就是不用透过理由，直接在我们的五根识呢直接显现。所以无常法就称为什么？显现法。下面问题。可以哦。好，那再看啊，隐蔽法。隐蔽法是要靠理由然后才能够了之。例如说我们讲略隐蔽，什么叫略隐蔽呢？它不是直接一个显现，它是要靠转个弯。例如说我讲你讲叫今天上什么课，哈，色类学，对不对？然后当你今天上什么课的时候，你在想的时候要不要转个弯？哈，不用啊、哦，要啊，因为在想的时候，我们是用什么方式去想的？用户没心想，对不对？那户没心想是嘛？要排除不是的部分哦。我们现在，你一个进入电脑有没有？你打一个什么啊、哦？我们打什么？佛陀教育基金会，对不对？那电脑脑里面只有佛陀教育基金会这几个答案吗？不是，很多哦。所以打佛陀教基金会的时候呢，他不要排除不是佛陀教基金会的答案，要排除哦。所以他要搜寻嘛，他不是，如果是只有一个答案，他不用搜寻，直接跳出来就好了。可是他要搜寻啊，为什么要搜寻？把不是佛陀教基金会的这个东西要排除掉，那显现佛陀教基金会啊，看懂哦？让我们的分别性是这样哦。大家想说今天上什么课，就想今天上什么课，就会想去搜寻啊，就会搜到什么哦，色类学。所以这个血才浮现在你脑筋里面，所以它是间接的，分别性的想法都是间接的，他要去搜寻，然后再把那个东西找到再跳出来。例如说我今天早上你们吃什么，哈，要不要搜寻，哈，例如说早上我可能喝饮料啊，我可能吃披萨啊，我可能吃什么三明治啊，或什么奶茶等等，或是、豆浆。所以你在出去说我吃什么的时候呢，你要先问说你要问我早餐吃什么，还是吃那什么时候吃什么，对不对？如果没有讲，我如果就讲更明确，今天早餐你最喜欢吃的是什么，可是你会先浮现什么？我今天早餐吃的东西嘛，然后再从中挑出我最喜欢吃的嘛。所以他要搜寻，要把不是的部分要排除掉，所以他是间接的，不是直接跳出来的。我后面心都是这样子。好啊，那什么叫名称比量？名称比量，例如说我讲佛像。当讲佛像的时候呢，我这个名称给你的时候呢，好，你要不要显现一个佛像出来？好，那当你看我讲例如说名称比量，当我讲一个东西的时候呢，你会显现我以前看过或听过这个东西出来，这个时候叫名称比量。这个名称比量，哦，所以当你讲的名称听一个进化进去或一个概念进去的时候，你会显现你以前经验过的东西，哦，所以用名称的或是一个文字的一个显现你以前相应的东西出来，那个叫名称比量，哦，啊，这个名称比量要大家共许。那就我们这部分是一群人共许，例如说我讲月亮，月亮是指什么？ 就是天上那个晚上会出现白白圆圆的那个星球吧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我们叫供许，它叫月亮嘛，所以因为这个叫我们叫嘛，我们叫四许比量。就大家共同承许这个名称哦，对不对？如果像我们讲说，我们叫月亮，在我们叫达瓦，我讲达瓦的时候，你能现起月亮吗？真实的月亮那个影像吗？如果你不懂藏文，现不出来啊。所以这个要名称比较符合的时候，我们这一群都共同承许这个名称的，哦，月亮啊，或是太阳啊，不然叫藏语叫你妈，太阳叫你妈。啊，你妈妈，你妈，你妈，他妈，他妈在最后了哈。哎，这是同样一个名称，但是呢，因为不同程序的名称是不同，所以它表达那样就不同。好，所以要我们叫四许，就大家共同程序这个名称，才能符合名称比量，叫四许比量。所以当一个讲一个动，大家共同承许这个物品的时候，那名称一出现，你就想起物品，那个叫什么名称比量，需要透过话或个声音进去才会显示出来的。那怎么四事比量啊？例如啊，空性、解脱，然后前后事这概念呢，我叫要推理的，我讲我们简单的啊，看到远山有烟，就知道什么有火，这是靠我们的以前的经验推理出来的，懂哈？啊，你看见嘛？哦，哎，我们例如说，怎么说？例如说，我们等一下要去，等一下，没有，就是靠一个东西。例如说，我们现在有，如果说有打钟的话，一般我们撑团都有打钟嘛，做什么事都要打钟。例如说，我们早上的时候就要敲板，叫叫叫叫，对哈？那你就知道什么？要起床啦，所以它是靠推理的。也许你没有见过僧团，但是早上三点多就叫叫叫叫，就是嘛早班啦，对不对？所以是靠你以前经验，那推理说哦，这是大众要起床的时间，所以它需要靠一个推理的作用，那个叫嘛世事比量啊，这是世间法。那佛法要推理作用很多啊，空性你要推理啊，啊无常细品无常要推理啊。还有很多像说我们道次第整个概念啊，例如说医师要怎么医师，也要推理啊。为什么要修医师，也要推理啊。因为不修的过患跟修的生理要去推理啊。那暇满，我现在有没有得到暇满？有啊。那有没有随顺，还是真正的圆满随顺呢？那随顺在哪里？那缺的是什么？要去推理啊。因为自圆满他圆满啊，那自圆满可能自己还没有完全的，那他圆满，佛降也没有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些不圆满的地方，但是有没有学顺？有啊，因为我又有闲又有暇，可以听佛法，就是闲暇，所以有学顺部分有不圆满，我叫推理啊。所以整个佛法都是要靠推理的，没有说人家说这样你就信这样，那个不是真的佛法，那个叫迷信。所以佛法不是叫宗教，它是一种正确的哲学。我讲宗教是靠信心就可以了，我信我者得永生啊，相信就好啦。可是那个我们佛法不是真的宗教，要靠你的哲法会去推理，到底他讲的是不是符合真正的实际的状况，这才是真正的法。那靠信心的那就宗教了，但是佛法不是叫你求信而已，而且去了解真正的因是什么。好，所以这要叫物力比量，我叫世事比量啊，这个重要啊！我们学佛啊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唯有这样的才趋向解脱，没有这个呢，解脱一定达不成。所以佛法是要学那个四事比量。好，但是四事比量呢，它要一个基础。当你有这个四事比量之后呢，你这个基础，例如说，我为什么要皈依三宝？为什么要皈依佛法僧三宝？是这样吗？那我皈依基督耶稣可不可以不堕三恶趣？会不会皈依马祖可不可以不堕三恶趣？可不可以啊？你认为可不可以？不要他们说，我们自己说。哈，我皈依马祖可不可以不堕三恶趣？ 啊，不一定，为什么不一定？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归妈祖会不会升起善念？会啊，归基督耶稣也升起善念呢、啊。所以只要善念，善念升起，都不堕落去啊。所以我不一定要皈依华严三宝啊。如果讲不堕落去的话，啊，那是不究竟，但没有讲不堕落去啊。没讲说我皈他会堕落去啊。如果皈玛利亚也可以不堕落去啊，因为玛利亚的悲心啊，对不对？我可以感应到悲心，我就不堕落去了，懂吼？所以不堕落去不一定要护法身三宝啊，这样可以？哎，对，解脱就是要啦，解脱就是要去掉我嘛，要无我嘛，要无我执才能解脱啊。所以真正的佛法三宝才能教导我怎么样去掉我执，证得无我，这样的、啊。所以为什么要皈依三宝？因为我有三宝能让我得到真正解脱的方法，所以不同在这里啊、哦。好，所以不是不堕而去就可以了哈、哦。所以靠这样的推理，为什么要信三宝？因为这个三宝能够得到解脱的方法。那佛怎么成的？要观察他怎么成的。他是嘛看到啊、生老病死嘛，所以想要生轮回跳脱嘛，所以他去修行嘛。啊，他也拜过很多外道啊。哦，修成第四禅天啊，修成那个非想非想就说都不究竟啊，都不究竟啊。最后呢，他最后悟到嘛，那个不长不断的，就那个弹琴嘛，中道嘛，紧太斜太紧会断嘛，紧太松弹不出美妙的声音嘛。所以他那个苦行是没办法，苦行这是一种走极端的方法，所以他用中道方法修嘛，那去掉长时跟断边跟长边嘛，才修成成佛。所以我们是要依照这种方式，在不执着当下呢，不落长边，不落断边。哦，长边就是嘛增益值，断边就是损减值。哦，不落两个执着，那走向中道，那走到成佛之路。所以我从佛的经历来讲，哦，原来是这样成的。所以我是靠这样的啊，跟佛学就可以走到解脱，走到成佛。所以要推理啊，不是只有相信的。所以这个是从推理物理比量之后呢，才能达到什么真正的信许比量。信什么？信佛言呢、啊？佛言是什么？我们叫四福量啊。那佛言呢？我们叫圣言量啊。当你对三宝能够推理，用物力事事比量去推理推，哎，没错，三宝是真正我要皈依的对象。当你生这个心决定之后，你才会相信佛，相信佛跟佛语啊。如果你这个都没有推理的话，佛说的你会做吗？不一定。佛经所讲的你会真的相信吗？不一定。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。你有这个基础去思维佛三宝，佛法僧三宝真的我皈依的对象吗？皈依净吗？难道皈依妈祖不行吗？皈依基督不行吗？皈依阿拉不行吗？一定要皈依三宝吗？佛法僧三宝吗？如果你没有透过思维，你到处都可以皈依啊。我叫信佛教啊，不错啊，佛教讲究心灵啊，可以打坐啊，齁，然后心灵净化啊，那就看看基督教不错啊，天教很欢乐啊，每天唱圣歌啊，齁，啊，大家去了就很高兴的回来啊，佛教就死气沉沉的嘛，对不对？怎么讲一些理论呢？很无聊。我说到处远啊，啊，阿拉也不错啊，那去拜佛教那种庄严的那种气氛啊，我感觉非常好啊，所以都可以去啊，因为你没有事事比量啊。所以当你是一样，什么才是最法的，什么才是最究竟的，去抉择过后，你再反过来呢，听佛说的啦，或佛菩萨，对佛菩萨信仰，还有对佛经的讲的那个内涵，才会真正相信啊，所以才会去入进去啊。不然我们提到都还观望的阶段啊，就是外面看门窗都很漂亮，每个都很漂亮，都有它的优点，哎，不错。好，
师父阿弥陀佛，请问如果皈依到那个大妄语者怎么办？就是我还是可以升起善心，但是那个大妄语者就，请师父开示。
你说我可以起善心，所以是？
就是如果我皈依到大妄语者，因为他讲的话我很相信，那我也升起善心、啊。
那是好的，好的。
对，那可是那道望语者本身，
那境本身不重要。
好，
但是你知道他道望语的时候，你就离开就好了。但是那个善心好不好？好，那个信心是好的。你说我们心意上什么如盛宴啊，青海无上师啊，哈，哎，妙殿，那个信心好不好？好，那个信心是善念，好。但是因为他信的对象会带领他走向不究竟的路，不是说不好啦，比较不究竟的路，所以对他以后结果是不好。但是他这个信心三浅是善念是善业哦。大家觉得清楚之后才改成另外一个管道去信最究竟的这个，那都是好的。所以不能说哦，某个人信什么什么不好，因为他的业缘就是这样子，他的因缘就是这样，跟那个上师有因缘嘛，所以他信心这个建立是好的，但是这样会影响他走不到究竟而已。好，所以不要说一直把一竿子都把他打翻的啦，哎，是每个人因缘呐，只要能够靠着这样的不作恶，好、哦，不要去损害别人，不要去伤害别人啊，去帮助别人都是好事啊。好、哦，佛法很多种，但是每个人因缘一定啦、啊，一定绕远路啊。但是他因缘就是这样啊，他适合绕远路啊。嘿嘿嘿，这也是物理比量，嘿，这个是翻译的问题。这样我就窝斗了，窝斗是物理比量了、啊，但是我要把它四，这四跟力是一样啊，而、啊、这四跟物是一样啊，翻译名词不同，其实内涵是一样。好，所以呢，对于三个量，了解显现法要靠限量，五根是限量来了解，了解隐蔽法要靠分别心。那分别心呢？了解有两种，一个是靠略隐蔽的法，也靠名称了解这个物品是要什么东西；一个靠推理的，哦，这个了解一切现象，我们目前看不到，但靠推理呢可以预测得到。所以这个是我们比较重要的物理比量。但有这个基础呢，在推这个兴趣比量的时候，比较能够站得住脚。如果你对三宝都不认识，你说有兴趣比量，那都是迷信，不是真正的相信，那我都会退的。所以这个最重要是物理比量或实质比量这内涵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训练这个逻辑要靠你们训练什么择法会，有讲过吗？你当你这个择法会呢，你对世间的物对出世间的物都可以用这个择法会去判断抉择。我不一定、哦、人家说什么我就信什么。你这有这把宝剑的时候呢，遇到任何东西都可以亮出这宝剑来照到你对的还错，就像照妖镜一样，邪的还是正的，就可以看得很清楚。所以重点是在我们的择法会。好，这些问题。那我再问哦，空性是显现法还是隐蔽法？隐蔽法。好，那我们现证空性，如果说是初地菩萨现证空性的时候，现证空性的时候，无分别心现证的时候，那这个无分别心，无分别心的现证空性，这个空性是显现法、隐蔽法。那就显现法哦。哦，是一般讲是限量哦，所以它是显现法、哦。但用分别心证的空性是隐蔽法，但用现证空性、无分别心证得了，那就显现法喽。可以哦。对。
那个现证空性啊，是怎么会是显现法呢？我们怎么那么不需要理由就可以看到圣者现证空性的相状吗？
因为他刚开始是由我们现证空性，一定要先从比量。我们空性怎么证的？第一个，我们先从闻，好，闻空性的法哈。先要听嘛，对，或是看嘛，听有些大德讲空性内涵嘛，一个是嘛，看书也可以。如果说你有具身慧，如果你过去有种这个空性内涵的具身，你看佛经、金刚经叫什么？我就是说六祖慧能大师嘛，心无所住的升起心，就了解空性内涵嘛，那是有具身慧。那一般来讲，我们都是需要靠人家讲解的，哦，这个叫闻慧，好，闻慧，透听闻得到慧。那观顶文会呢，你能真的得到真正的收获吗？还没办法，听了是知道哦，大概是这样，但是要去思维，需要得到思慧。那这个思呢，就要靠什么？四次比量。 知道吗？思慧。哇，对，这个就不容易了，这一关就不容易了。当你得到思慧的时候呢，你真理心里决定空性，什么叫空性的时候，你对万物呢那个真实的状况就会嘛减弱。比如说看见佛像是地势成立，那个感觉就会减弱，就感觉它是如幻如幻，好像不真实的感觉。当你比量生出来就会这样哦，所以不容易哦。那这种比量的这种觉受，那个对空性了解，那个觉受呢，再进入修定，哦定，定，哦修定之后呢，这个定我至少要味道地定了哈，初禅味道地定，然后呢，这才得到了嘛，初禅初定之后就有紫光双运。什么叫紫光双运？就是你在思维当中可以入定，在入定中可以思维。这个呢我们叫什么修所成慧。到这边都是分别心哦，还都在分别心哦，分别心哦，这边都是分别心哦。那脱子跟生子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到什么时候呢？修到已经任运，就是已经变成就是已经快，就是变成什么那个异共相，它分别心是异共相嘛，空性是一共相的方式显现的，但是修修修修到一共相慢慢慢慢清楚，模糊的本来是模糊，慢慢清楚，就修到完全清楚，当下就现证。好，所以是在我们家那个见到位的时候，对吗？变成嘛，把一共相除掉，对吗？赤裸裸的显现。好，这个叫现证。所以他初期要靠分别心意共相慢慢闻思修，那用分别心修，所以这个是叫物力比量，或叫实事比量。那当你一直修修修修到了意共相慢慢清楚的时候，就变成现证。所以这个现证呢，它是不用靠理由，因为前面已经靠理由了，前面比量要靠理由，这个要靠理由。那这边已经靠理由，它顺着那个力量一直修就而已了，所以它不用靠理由，这样了解？所以它是不用靠理由，但是他前面的因要不要靠理由？要，江小姐。好，
刚才我们这样讲哈，到了意共相很清楚的时候，
是
这个时候到底是我们远视的见还是心的见？
是第六意识。
第六，那就是心了。
对，
这个时候远视是不作用
的，没有作用，
不作用，
靠第六意识，
那就是禅定中。
嘿，对，禅定中，
就禅定中，
禅定都是第六意识哦。禅定是五根是没有限期哦。
是啊，就第六识。
所以从你闻思都是在第六识哦。
对啊对啊对啊，分别分别。
嘿，前面是分别，到现证的时候是无分别而已哦，都是在第六识哦。
那换句话说，如果说有任运的那种功力哈、哦，那种道力哈、
哦，嘿，
就是表示说，是新的限期，
都是第六识，嘿、哦，
不再是眼识，
不是五根识，嘿。还有问题，所以是为空性之间的管道，可以哦。好，
请问师父，所谓空性的异共相，可不可以界定的更清楚？
就是说，你这个有个方法，但是现在要讲嘛，等中医鉴定跟你讲怎么样修。所以你修成空性异共相的时候呢？空性那个相是模糊的，虽然感觉一切是光明，可是光明不是很清晰。例如说你现在闭眼睛，这样电灯泡在照是很亮，对不对？眼根看到很亮嘛，但闭眼睛想象那个光明是不是模糊的？是不是？那空性也是这样，虽然你真正的彼岸空性是显现一片光明，可是光景不是很清晰的，也是模糊的，有点模糊啦，雾雾的感觉，但是现在的时候光明就是清晰的显现。所以我们比对我们现世的，我们现在平常看到光跟你变起来的想象的光是不一样的。那分别心就是这样的，模糊不是很清楚的。
所以说空性的异共相显现的东西是模模糊糊的咯。
对，那个对那个镜是模模糊糊的。
那
不是对概念模模糊糊，是那个镜模模糊糊。
我不了解的部分就是说对镜的部分，因为如果说也是以空性为所缘来修的话， 那所谓的静是指什么？
如果像说空静哈，如果说你是讲不特且无我哈，如果你现在是一个所缘啊，空性有个施设处，你看它放在哪里要施设。例如说，你可以施平时的空性也可以，可以修人不特且无我的空性也可以，看要用哪个当所缘。那你先如果说当然，因为当然是去掉我执比较直接的方法。哦，这个是比较好，谢谢。好，所以当你在这个上面呢，思维它无我，那无我很多种，从小圣，那到我们讲唯识，然后秩序跟应成，无我很多角度。那我们先想嘛，无独立实体的我好了。所以你所对境呢，是在这上面思维，你思维说。我独立实体什么都有对，我这个我跟五蕴做比对，你认为有个独立实体的我存在，为什么？因为它离开五蕴有个我叫独立实体，所以你要关想说我跟五蕴到底是你没有关系的呢，还是有关系的呢？好，啊，这就是思维。但想到我呢是依靠五蕴而有的，好，所以它不是独立的。那实体呢，就是嘛，它是个个别个别的，不要关爱它法就有的。那这个也没有，所以我们先不讲太深啊。就说，但是在这样想的时候呢，却靠一个人做观想，但是观想不是眼睛看到了，是想象用观想人哦，人到底是什么样方式存在呢？哦，它是独立实体的，我呢还是我独立实体我？就把这个独立破掉，把这实体破掉，那呈现一个空朗朗一片。不是这个已经不见了哦，因为他想着上面的特性，独立跟实体的特性，所以这个我不是你的所缘境哦。刚开始是以它作为所缘境，但是想它的象征的时候，这个人已经在你的心思已经没有显现了，而是在思维那个独立跟实体的关系。当你把独立跟实体都完全去掉的时候，像是一个光明出现，会个因为它是无遮。这个以后会再说了哈。我这是把独立遮除掉，没有显现另一法。那实体把这个实体遮除掉，没有显现一法，所以它会当你没有显现一法，现出来是一种光明。所以无遮的方法就是把一个东西去掉，没有显现的一法，剩下一种就是光明而已。所以在比量升起的时候，那个光明就会在心中呈现。可是因为它是分别心的状态，所以它是不清楚的光明。但是前面要先靠在不断前上面思维，它是独立呢还是实体呢？当你思维它独立没有，实体没有，呈现成一片光明。哦，这是一般是这样思维，但是有些人不是这样思维啦，像汉谢不是这种思维，汉谢就是直接想啊什么找不到，心在外在内在中间，像楞严经就七处真心嘛，找不到就光明出现了。可是那个找不到不代表它是找到所破。现在这个重点是所破了，你有没有找到所破？这是关键，在藏传是关键。你把独立当所破，或是当所破，破掉之后才不会生。可是你没有找到所破，你只是找不到，找不到之后，可就光明嘛。可是问你找什么找不到？所以你当你定力消失的时候，那个执着还是会现起，因为你没有把执着破掉。藏传法师说，你没有把执着破掉，所以呢，那个执着还是会现。虽然是看到光明，就像入定，入定在第五住心的时候，我们有九住心嘛，第五住心的光明就会呈现的，那个感觉就像看到空性一样，可是不一样。虽然说同样看到光明，可是呢，它一个是有破掉一分的光明，一个是嘛，只是把新的本性显现的光明，因为找不到新的本性就会显现，两种方式不一样。啊，这个是我们修学佛法一些很多岔路了，因为不了解真的佛法，会感觉这个就是了。啊，其实不一定是，哦，这个我们等以后深入一点再说明。那空性就是这样的思维，我们到中医界例再讲清楚一点了，因为怕这样讲太多了，我们刚开始学而已。还有问题？好，所以呢，什么叫即隐蔽法呢？好，即隐蔽法就是性取彼量，那性什么呢？信业果，因为业果呢是我们没办法推理的，好，这个内涵是业果比较多了哈。 因为其他的东西都可以靠推理然后去证成的，可是业果没办法推理的。那这业果你说出的业果能不能推理？可以啊，就说我种善因跟感恩热果，这是推理可以，这个出的这个没问题。但细的我今天例如说今天我和布施乞丐30块钱，我以后感了什么样的果报，什么时候感的，这个没办法推理的，这只有佛或者说一些神都可以告诉你，我自己没办法推理的，所以这个叫信许别量，靠佛经讲。例如说佛不是跟一个像说一个妇人，他供养佛一钵饭，那佛说你以后呢在500劫会成就阿罗汉，他先生那个太太先生就你在说什么梦话，人家供养你就说他500劫刚证得阿罗汉因为人家对你好当然说受记啊，那如果人家对不好你怎么办，所以他不相信那个妇人就相信，为什么相信？因为他对佛信心足够，所以他就会信许，甚至信许比量。对佛的信心不够的人，他根本佛讲什么他也不相信你说佛经讲这么多了，真的信佛的真的信佛有几个？没有啊，因为对事事比量就不了解，所以他没办法达到信许比量。好，所以什么时候感果感什么果呢？这是叫信许比量。他出的呢，种善因得乐果，种恶因得苦果，这是一般都了解的，那个不叫信许比量，那个叫略隐蔽法。好，学略隐蔽法，不是即隐蔽法。好，有没有问题？没问题啊，那今天就讲到这里。我慢慢讲好了，慢慢讲，慢慢吸收了哈。我这些底路有时候真的太多了。